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华新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但以理书的前四章啊，历史舞台上巍然耸立的是新巴比伦帝国。这个帝国幅员辽阔，强盛兴旺，它的代表人物呢，大家都知道是尼布贾尼撒二世。这个人文武兼备，他在主前605年的六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也在加基米舍打败了埃及法老尼哥的主力军团，可谓一战成名，震惊世界。他在同年呢，进逼围困了耶路撒冷，降服了犹大王约雅敬。他不仅抢走了圣殿内祭祀用的多样的圣器啊，金器银器这些器皿，还掳走了一批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内的犹太人的年轻才俊的这批精英。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对犹太人来说那就是黑暗的被掳时期。那前面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五章，前面四章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曲折精彩的。它是在但以理还有但以理的朋友与尼布贾尼撒这个之间这样展开的。在第四章中啊，讲到这个高傲而又凶残的尼布贾尼撒王再次陷入了噩梦，被噩梦所缠绕，而且后来还得了兽性癫狂症，吃草如牛，由人变兽。但是最后呢，他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悔改。这是我们上次讲第四章啊，大树人兽天王。光阴似箭，日月如飞，最终打败了尼布贾尼撒王的是什么？是那个不可留、不可抗拒的时间的流逝。尼布贾尼撒王卒于主前562年，一共活了72岁。他终于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所谓黄土一抔眼枯骨，从此枭雄化烟尘呐。他的名字不再是历史的主角了。那从尼布贾尼撒王的死到第五章的开始呢，中间隔了27年。在这27年当中，巴比伦皇宫当中的阴谋跟权力的这种角逐一刻都不曾停息。我给大家看一个表。先是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啊，他继位了，但是继位不到2年就被自己的姐夫或者说是妹夫啊 ，brother-in-law， 被这个尼甲沙利薛把他给杀了。这个杀了小舅子的这个沙利薛呀，当了4-5年皇帝，又把皇帝的位子传给他的儿子拉巴施。这个拉巴施这个人呢，没有皇帝命，位子还没坐热。尼布贾尼撒的另一个女婿叫做拿波尼度，大家注意这个名字啊，拿波尼度。这个人拿着刀来了，取了他的命，夺了他的权。这是主前556年的事情啊。大家看啊，这个巴比伦皇宫当中的那种宫廷内斗啊，跟中国历史上的好像稍有不同。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那些宫闱之乱呢，常常是外戚专权，或者是宦官当政等等。那这儿呢，我们读到的都是些什么姐夫啊、妹夫啊、连襟啊、小舅子之间啊，这个在拼死厮杀。不过历史上这些事情都一样的冷酷无情，也都是非常丑恶的。尼布贾尼撒的女婿拿波尼度在主前556年的时候呢，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不知为什么， 他这个人呢，不喜欢待在这个都城，他不喜欢巴比伦，他跑到南边好几百里以外的叫做泰马那个地方去住，他就把这个都城呢丢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伯沙撒，他把都城丢给他，而且任命他的儿子做摄政王。他儿子做了摄政王呢，就是代替父亲来统治巴比伦。这样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了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国中呢排老二。大家记住啊，他的儿子在国中是排老二的。那第五章的故事呢，在这以后尼布甲尼撒呢不提了。他的开始在第五章就是从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伯沙撒的名字开始的。我们来一边读经一边来思想啊，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大家来思想。我们读经，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这个地方有个住，就是说可以是他的祖父啊，这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我们先读这四节。这个刚才我们讲了，时间已经从第四章过去了将近30年，来到了主前，大家记一下这个日子啊，是539年10月11日的傍晚。什么时候呢？已经是暮色四合、夜幕低垂的时候。而巴比伦的皇宫当中呢，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这一年呢，正是巴比伦的新年。巴比伦的新年，他要庆祝新年嘛，当然也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但是这个摄政王伯沙撒的心里啊，却是忐忑不安。因为什么？他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黑夜，那个浓重的夜色中似乎藏着深深的杀机。因为就在几天前，波斯王古列在离巴比伦不太远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打败了这个伯沙撒的父亲拿波尼度的军队，他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军队的主力已经被人打败了。那下一步波斯的军队的锋芒所向是哪里呢？巴比伦还安全吗？守得住吗？伯沙撒掩饰着心中的不安，他刻意搞了这么一个豪华的夜宴，他想用这个夜宴呢为他的群臣打气，稳定人心。这个夜宴一开始，几杯酒下肚啊，这个眼醒耳热，伯沙撒有点找不着北了。他竟然下了个命，他下令干什么呢？让人把当年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神殿中抢来的那些金银器皿拿来饮酒用。哎，这样的事儿可在历史、在文化、当时的文化当中都是没有过的，因为这是对别国极大的侮辱和挑衅。换句话说，他这样做是在向以色列人所信靠的耶和华上帝的公开叫板，这还得了？所以我们知道好戏马上就要登场了。我们接着读下边的经文啊，这有一张图是当时他们夜宴欢乐的时候，或者说是他们强作欢笑的时刻。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大家知道为什么是第三了啊？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粉墙上出现了字迹，没人能懂。这个考古学家呀，在发掘巴比伦遗址的时候，确实发现了伯沙撒时代的那个巨大的宴会厅，而且呢，在那个宴会厅的这个入口墙壁上呢，是有一个座高台的，王呢可以坐在那个高台之上，让众人都能够看见他，而且王的前面是可以摆设大灯，啊，大灯，然后可以一直照到后边的粉墙，粉墙就是用那个石灰石膏啊，这个抹成的那个白墙，这样的白墙呢，在考古的时候也发现了。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在当时他们夜宴的时候，白墙上出现了一只手，这手写下了一行字，或者写下了一些字，不一定是一整行啊。那么这行字使大摆筵席的伯沙撒王大变脸色，他吓得浑身发抖。这时候他向哲士求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解读墙上的字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出来一个人解围，太后出场了。我们接着读经啊。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贾尼撒王就是王的父，在他当时他们的这个语言当中呢，父啊，这个祖父都是同一个字，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人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困惑，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里，尼布贾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在困难的时候，太后出来，太后有经验，有阅历，也比较深，他呢强力的推荐但以里，而且他向王保证，但以里一定能够解开墙上文字的谜底。那我们接着往下读下去啊。但以里就被领到王面前，王问但以里说，你是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里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啊，对当时的文字有没有一些感受啊？文字它的表达方式其实也是带着一种情感和当时的情形的表达的。其实王对但以里并不信任，他是拿但以里当俘虏的啊，他是你是我的掳物哈、啊，他对他说话有点像审问罪犯。你看两次说，我听说你能干什么干什么啊，他是一副这个居傲不公的样子，而且他以为他的奖赏很重要，他觉得但以里会看重他的奖赏啊，穿紫袍啊，戴金链呐、啊，位列第三呐、啊，因为他在国中位列第二嘛，在他下边就是老三，啊，但以里会看重这样的奖赏，为他忠心服务吗？我们从这个文字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读哈、啊，我们就会看到但以里啊，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接下来我们读下，我们就会注意到但以里对他呢只有愤怒感和厌恶感，但以里根本就不欣赏他的赏赐。那但以里跟他说话的时候，连那个一般人都要说的那个发语词啊，愿王万岁， 连这几个字他全都省了，他直接向这个干犯耶和华的人宣布耶和华的审判。我们看经文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但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直到他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句特别重要，我再念一下，只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大家注意看啊，这个但以理的当众讲论呢、是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的。从刚才我们刚才读的17到21节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他讲述了历史，他用当年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来敲打伯沙撒。这个加尔文说过一个话，他说光有历史感而无信仰意识呢，他就将沦落相对主义的深渊，而光有信仰意识而无历史感，将陷入独断主义的迷宫。就是说这个历史和信仰啊，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看但以理，他从信仰和历史两个进程同时来切入，他给王讲道呢，他解密码呢，他是从信仰跟历史这两方面呢同时插进来，他用尼王教育伯王，那就是用历史啊，用历史来诠释神学，将什么主题呢？就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样的真理淋漓尽致的显明出来了。我们看下边的接着还是但以理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就是让大家想当年但以理在王面前这个义正辞严时的情形。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或作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一大段的经文啊，这第二大段的经文，伯沙他但以理对伯沙撒说的，他是宣告了伯沙撒的罪行。他罪行有什么呢？自高、亵渎、拜偶像等等。然后先说你的罪行是这些，然后呢解读墙上的密码，解读了密码之后呢，宣告伯沙撒和巴比伦的最终结局。这个墙上的文字啊，直接看其实并不难读，直接看并不难读啊、这个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啊，直接去看呢好像都是货币，提克勒呢就跟大家熟悉的在读经当中听到的那个舍克勒，提克勒跟舍克勒呢是一个意思， 那迷尼呢，就是更大一点的钱币。迷尼呢，一迷尼等于50提克勒。那个乌呢，乌是个连接词，我们可以不去管它。那法尔辛呢，就是 parson， 就是对半分开的意思，或者说是半个迷尼，半个迷尼。那如果我们把迷尼当成一块钱的话，一个舍克勒是多少钱呢？那舍克勒就变成两分钱，一个迷尼是50舍克勒，一个舍克勒就变成是两分钱啊。那半个迷尼呢，就是5毛钱，就是半块钱。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也许大家能够比较形象的想。我们用中文来说，就是把迷尼当作一块钱来解读，得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文字读出来是一块一块，两分钱，还有5毛是半元。你说这算什么东西？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所以这些文士都读不出来。其实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常常这样的，我们会说谶语，谶语，有的时候用童谣啊来表达，来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啊，像这个东汉末年啊，董卓作乱，这个长安城里后来就出了谶语嘛，后来也记在《后汉书》当中呢，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这个千里草，你把千里草这三个字合在一起，落在一起就是个董字嘛。然后呢，这个十日补呢，合在一起落在一起是什么？是个卓字嘛。说他何青青不得生，就是预言他的死的。当然，不过这个是人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呢，是远超过人的谶语啊，是神的预言。再往下看，但以理呢，不像他们这么解释，这么解释，it doesn't make sense。但以理怎么办呢？但以理神给他智慧，他不用名词来解释这些东西，但以理用动词来解释，他把它看成是动词的被动式，用动词来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动词来解的时候呢，那个迷尼呢是数的意思，数钱、数算的意思，啊，那么。提克勒呢是被放在天平里称的意思，那个提克勒是当作砝码给天平用来称的意思。那个 Percy 就是这个皮勒斯啊， Percy 是一个法尔辛的复数，当成动词呢就是分开，这样就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神给他的。那在这个思路下，我们也用试着用一个谶语的办法来解释呢，就是数算数算，称称看，一刀劈开成两半，就是我们讲的是三个动词来看这样。那这就是但以理的讲解。但以理怎么说的？但以理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岁，大家注意那个下加线的地方，然后你会被称，你已经被称在天平里了，然后显出你的亏欠，然后结论是什么？你的国分裂，你的国分裂要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个但以理的讲解有神的同在，有神给他的智慧，非常的精彩。这个文字的真意就出来了，它凸显出神的智慧和神的主权，把所有人都镇住了，所有人都镇住了，也都愣在那里。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经文再读下去啊，这最后的三节经文。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念完了，这是故事的一个结局。就在伯沙撒呢，他强撑门面，他听到了这些话，他还不想想自己该怎么做，他还为但以理举行了一个发奖仪式。在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其实已经兵临城下了，在那个黑暗的掩护下呀，大军敌军已经来了，已经兵临城下了。马代波斯的军队啊，趁着黑夜悄悄的就掘开了幼发拉底河，掘开了幼发拉底河的堤岸，让河水改道了。这个河水一改道呢，巴比伦城的护城河就干了。护城河干了以后，护城河成了进城的通路。这个联军呢，马代波斯的联军是沿着河床而上，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趁着巴比伦人狂欢松懈的时候， 突破了城防，很容易的就突破了城防，夺取了坚固的城垒。那个古列元帅叫做古巴若，他杀了伯沙撒，巴比伦帝国如神所预言的灭亡了。我们也写了四句话来总结：夜宴卑躬夸圣仓，呆见圣手书粉墙，常侍王朝坚如铁，顷刻美梦化国殇。这段故事以伯沙撒设宴、巴比伦狂欢开始，那也以巴比伦被杀、加勒底覆灭做结束。巴比伦从那个奢华、从那个宴乐到败落是背景，伯沙撒从尊贵到废弃是主线。这个故事让我们宣告的，向我们宣告的是什么呢？是向世人在宣告作恶者的结局，也警告世人，也警告我们今天的人呢，要当心脚下的道路。我们从三个方面再来思想这段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信息啊。第一是先想恶者之恶，就是恶者的罪行，然后呢看第二个恶者之恶，这是厄运的恶，就看对恶者的审判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思想恶者之戒，就思想我们当怎么样来回应。第一部分，恶者之恶，但以理和伯沙撒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这两个人一正一反，对比非常强烈。他们代表了，但以理代表敬畏神的人啊，伯沙撒呢代表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但以理这个时候啊，你别再想他是少年了，他不再是少年了，这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他这时候年事已高，他已经80多岁了。他的信仰啊，在这个时候像那个完全燃烧的炭火啊，发出了白炽的那种光芒。他的信仰发出光来，也照亮这个世界。那伯沙撒呢，年龄不详，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多大，估计30岁上下。他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官二代，没有任何建树，却心高气傲啊！真正的本事是什么呢？是吃喝玩乐。在经文当中，大家注意这个伯沙撒呀，他是恶人的代表。我们先思想谁是恶人呢？有几节经文给大家看。也许这些经文啊，你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你也可以记下来，慢慢的去看。这个经文当中呢，告诉我们四个方面谁是恶人。首先是不认识神的人，第二是与神疏远的人，第三是忘记神的人，第四是轻慢神的人。这个伯沙撒就是一个典型的恶人。史学家瑟诺芬啊，说他什么呢？说他放荡任性、残忍，又不相信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竟然用耶路撒冷城里来的圣器来饮酒作乐，那些圣器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用的器皿呢、啊、除了至高神的祭司，谁都不能碰的。那些器皿，巴比伦刚才我前面列的那个表中，那前面几代君王都没有人敢碰的，他多少还有一点敬畏之心呢、啊、他们不敢。但这个伯沙撒算是胆大妄为，他私用圣器来亵渎上帝，这是他的第一宗罪，第一桩罪啊，亵渎上帝，善用圣器饮酒作乐。这表现的是什么呢？表现的是心中的狂傲。狂傲是大罪，在神面前的狂傲会把人引向死亡之路。以赛亚书第二章中这样说，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人在神的面前必须谦卑，要忠心接受上帝的主权，承认神的伟大和崇高，单单的来敬拜他。那伯沙撒的第二宗罪是什么呢？是赞美偶像，他倚仗权势，而且高抬自我。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 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